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而且借着你的话，你再来启示你的自己。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启示的神，你乐意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主，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主，让我们能够常常敞着脸，可以看见你的荣光。主，我们谢谢你这么的爱我们，是因为我们用全心全人来回应你的爱，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交通的第十九章啊，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来交通，不交通它的细节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我们特别看见扫罗现在是要公开的要来杀大卫了，他感觉到大卫对他的王位威胁是越来越大，因为他知道大卫身上有几个特点，就是我们上一章所看见的，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照理说应该吸引扫罗来到神面前，但是扫罗是一个被自己充满的人，他情愿相信自己，他也 不愿意相信神，所以他看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而且呢，大卫做事精明，再看见百姓都爱戴大卫，所以扫罗里面产生一种惧怕，所以也因着他这个惧怕，因着他里面产生像着大卫那种嫉妒，甚至要杀大卫，所以给仇敌留地步，所以我们看见恶魔呢，从神那里就降在他身上。在上一章，扫罗还是想要暗中的借着非利士人的手除去大卫，可是他也知道神保守了大卫，既然暗中不行，所以他现在呢公开想要派人杀大卫。他对他的儿子约拿单讲，他对他的臣仆讲，他要公开杀大卫。扫罗因着嫉妒，所以给仇敌留地步，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每一次我们的心向着神不纯洁的时候，都是给仇敌留地步。我们的心越是单纯，越是把我们那个肉体那个己生命给倒空出来的人，越容易被神充满，被圣灵充满。但我们越是被己充满的时候呢，就给仇敌留地步。扫罗就是因着嫉妒，我们看见他是给仇敌留了地步。但是反过来，我们看见大卫因着谦卑，他活在神的面前，大卫因着谦卑活在神面前，所以神就不断的赐福给他。我们都知道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扫罗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不再谦卑了。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大卫在神面前一直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谦卑的活在神面前。那我们知道约拿单他爱大卫，所以他想要救大卫脱离父亲的手，所以呢，他就想办法找机会劝父亲，劝扫罗，特别告诉他大卫是王的仆人，是你的仆人，而且大卫呢从来没有真正得罪过你，大卫所行的一切事都是对你有利，大卫杀那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大行拯救，连扫罗当时都很喜欢。如果你杀大卫，那你是杀了无辜之人的血，那是自己取罪。所以约拿单 好，就试着去劝扫罗，劝他的父亲。那扫罗听了也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他。但是就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又有了征战，所以非利士人又来了，所以大卫就大大的杀败非利士人。这个时候呢，恶魔又降临在扫罗身上。我们晓得，因为大卫每一次打胜仗了，那扫罗里面就嫉妒，所以这他一打完胜仗之后，他里面那个嫉妒又出来。一出来以后呢，你看恶魔又降在他身上。那大卫呢，就用手弹琴要帮助他，让他舒服。所以你看，大卫一直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但谦卑在神的面前，他也谦卑在人的面前。他打了胜仗，他还在那里侍候。扫罗还在用手弹琴，但是呢，因为那个嫉妒充满了扫罗，所以扫罗就用枪要刺大卫，甚至呢力量大到一个地步，那枪都刺到墙里面去了。所以当夜大卫就开始逃走躲避。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卫就开始过了一个逃亡的生活。那我们知道约拿丹曾经试着要说服他的父亲扫罗接受大卫，那扫罗也是因着一时的感动起誓不杀大卫，但是你发觉呢，结果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因为扫罗这个人并没有改变。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可以因着你的道理说服，在那吃没有办法持久的，除非这个人真的被带到神的面前，被神的光彻底的击倒，彻底悔改，他的那个根彻底被对付的话，否则的话，你看人的劝勉只有短时的效果，不会持久的。等到事情一来，非利士人一来，大卫一打胜仗，他又不行。所以给我们看见扫罗这个人呢，并没有改变。他仍然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充满了骄傲，充满了嫉妒。神已经弃绝他了，做王已经把王位要赐给比他更好的人，但是呢他不服，他不服神的命令，他紧紧抓住王位不放，所以他要除去一切威胁他王位的人，甚至呢不惜得罪神。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结果下场很悲惨，不但他自己悲惨，也害了包括你读到后面就知道，包括约拿丹在内，他三个儿子同一天跟他一同死亡。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真的是，如果不是被带到神的面前，被神的光和光照彻底悔改的话，我们这个人很危险的。大卫甚至扫罗甚至起誓说我不杀大卫，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永生耶和华的面前起誓，他照常他可以说翻脸就翻脸。所以你看我们的人，如果只是情感上被人家劝起，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需要真的在神的光里面被照明。所以扫罗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警戒，所以我们必须常常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需要活在神面前，常常需要谦卑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鉴察我们，试炼我们，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给仇敌有嫉妒的然后我们需要谦卑的来面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面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脊背曝光的时候是很丑陋的那个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的，但是我们盼望就是说，我们仍然靠着神的怜悯让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深的工作我们需要被光照到一个地步，彻底的恨恶自己，弃绝自己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因为每一次体贴肉体乃是与神为仇，这是圣经上的话，一个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乃是给仇敌留地步。圣经上叫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常常被己充满，所以己如果不被倒空的话，圣灵没有办法充满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当然十字架做工的时候并不太舒服，我们都不愿意，我们都体贴肉体基本上，但这是必要的工作，这好像是好像手术刀一样，它对付的乃是我们里面那个毒的瘤，要除去以后我们才能够健康的活在神面前。所以这个功课啊是必要的功课。事实上大卫开始过逃难的生活也是神在他身上继续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他后来向扫罗向他的仇敌怎么讲，他说我在你面前不过是一个石狗，一个个灶。你知道我们在朋友面前我们可以讲这种话，我们很难在仇敌面前怎么讲呗。但是你知道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真的看见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呢，神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万有，才能充满我们。所以这个功课都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都所以说我们都是爱自己体贴自己的，我们不愿意对付自己，对付自己是很可怕的事，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这是必经的路。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特别讲到，主耶稣讲到他回来的时候有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不但灯是点着的，而且他的器皿还要预备用。你知道我们的器皿，这个器皿就代表我们的魂，我们的魂要怎么样被油预备油呢？预备圣灵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皿首先要被倒空。愚拙的五个童女呢，他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是被他自己的己、被肉体、被世界被很多东西充满，所以里面没有油。只有我们的己，我们对主之外的爱好，那些占据我们心的东西呢，被倒空了圣灵才会充满，才能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需要被主称赞的话，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祷告，我们自己不能做，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要求我们的呢就是谦卑顺服，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活在他的面前。所以扫罗跟大卫你看是代表两种人，一个是体贴肉体的，一个是谦卑在神面前愿意接受神的工作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有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边特别提到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基督在我们身上会有一种香气，这种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不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的认识，这个认识乃是在经历上在生命里面的认识。一个这样认识神的人很奇妙，在他身上有个香气，意思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讲很多，我们可以做很多，但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这个香气。香气是闻的，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做，
他在你身上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你不需要说什么话，你不需要做什么事。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在经历中，在生命中认识神的人，在你里面会有一种香气出来，是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这个香气很厉害，他接下来就讲了。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呢，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保罗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讲到，他说我们就讲到保罗他们啊，因为真正认识神，他们身上产生一个香气。这个香气呢，对两种人有两种不同的效果。现在有一种人呢，成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对另外一种人呢，成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所以你看，这个是带着能力的。那当然，保罗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有背景的，因为他保罗是生在罗马时代啊。因为罗马那时候呢是世界的强权，每一次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所以保罗是用这个背景，所以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是一个大胜仗的那个背景。罗马每一次他们派军队出去的时候打了胜仗你知道那些打胜的军兵带着俘虏他们回到罗马，在街上游行的时候呢，你就看见那些妇女们，他们就献上鲜花还烧香，我就产生了香气。但是香气出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它就产生两种效果，向着那些打胜的罗马军兵呢，是叫他活，是一个活的香气。为什么？因为等一下他们要接受表扬，要升官要得到奖赏。但是向着那些俘虏呢，就是死的香气，叫他死。他们要么就要被杀，要么就要被卖成奴。所以保罗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图画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这个香气呢，对于属主的人，他们里面就产生了一种生命和一种渴望，他们渴慕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吸引他们继续追求主。但对不信的人呢，定了他们的罪，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所以保罗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图画来形容。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在耶利米书48章特别提到有一种人叫摩押，我想你们可能都读过这一段。摩押他讲到摩押人他们从来48章耶利米48章，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你看一下耶利米书48章。11节耶利米书48章11节。他说摩押是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沙宅上陈清，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在那器皿，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圣经上讲到摩押的时候特别讲到它的历史，这是跟摩押的历史有关。摩押在从前的时候，他们从来很少经过战乱的，所以他们常想安逸。那圣经上怎么形容呢？就好像酒在渣宅上陈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所以他没有经过战争，没有被掳过的经验他们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看，我们去制作酒，制造葡萄酒葡萄酒里面，你虽然经过压榨以后呢，那个酒里面还是有渣宅的这个渣宅的，如果你真的把它炼净呢，你必须要从这个器皿倒在那个器皿里面，每倒一次的时候，那个渣滓就把它出去了，就少了一些渣滓，然后再经过一次倒呢，它又少了，多经过几次以后呢，就越来越纯。但他说摩押因为没有 没有被掳，没有经过战争，常享忧安逸呢？所以就好像酒一样，他没有错，他放久了以后，他好像澄清了，很干净，但他渣子还在下面，所以呢，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这句话的意思就好，摩押在圣经里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如果没有经过对付啊。你看他十年前怎么样，他二十年前怎么样，他今天还是那个样子，他从来没有被对付过。二十年前他的脾气很大，二十年之后他脾气还是那么大，为什么？十字架没有在他身上做工，他没有从这里被倒到那里去，没有经过环境给他，好，所以他什么呢？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他还是原来那个香气。但是保罗在讲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他讲到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换句话说，保罗这个人是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他受过很多的苦难，他的肉体受过对付，他的生命受过对付，被炼尽过，所以现在呢，他不像摩押，他不像肉体，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他这个人被倒空过，他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呢？是基督的香气。所以这个香气呢，就把人分开了。所以你看，有一种人就像大卫这样子，啊，大卫他走的路就是这条路。那扫罗呢，他就好像摩押一样，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所以向着像大卫这样的人呢，是叫他活的。啊，虽然经过苦难，你看他的生命越来越高升，但扫罗呢？是叫他死，所以你看他的结局就非常，所以这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十字架更深在我们眼中，好让我们因认识基督啊而有的香气，我们能够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啊第二段，就从十一节开始，我们就看见米甲他要来救大卫了。前面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救大卫，接下来从十一节到十七节呢，是扫罗的女儿米甲来救大卫，所以神安排的很特别。十一节特别给我们看见，那是扫罗就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明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所以明甲就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了，躲避了。我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拉合曾救两个探子，也是从窗户坠下去。在新约有一个也是这样，你记得是谁吗？保罗，保罗在大马色的时候，啊，也是有人要杀他，啊，门徒就救他，也是从窗户上救去，啊，为什么从窗户里追下去呢？这等一下我们要讲。好，大卫就逃走了，米甲就把家中的神像，米甲家中的神像哦，你记得以前。拉杰有个神像偷他父亲的啊，那拉杰因为偷那个神像啊，所以后来你知道大卫家雅各家就出事了，他的女儿被玷污了，记不记得？你看米甲有个神像，所以米甲后来也被弃绝。如果你读后面的话啊，因为什么呢？就说出了向着神不绝对啊，所以这些都是埋下了伏笔，给我们看见后来米甲被弃绝是这个原因。哦，所以这都是埋下的伏笔，都有关系的啊，哦。要不然我们会看见奇怪，米甲这么帮助大卫，怎么后来被弃绝了？哦，都是有原因的，这些都是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注重很多的小的细节啊，哦。好，米甲就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啊，哦，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你看这个扫罗那么厉害啊！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
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你看扫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说你为什么放你的丈夫走，他放我的仇敌走。你看这个人真的充满了自己，他只想到自己，他的仇敌，他不想到他女儿的幸福。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所以你看见这是一段大卫的经历，扫罗派人在房间周围密布，免得他晚上逃走，白天要杀他。还好米甲把他放走了。那这段经历我们读的时候很快就读过去了，我们不知道大卫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读到表面。大卫其实在那里面有很多的故事的，那这故事在哪里呢？在他的诗篇里面，所以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九篇，诗篇五十九篇，好不好？诗篇五十九篇，我们看他的开始的一段话，他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是大卫做着金丝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那这段的经历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历。所以你要知道大卫里面的心里面的感受，你必须要读这一段他的诗，你才会懂得他里面所讲的。所以，当然我们没有时间细读，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好啊。首先，大卫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他有一个发表，这个发表呢，他就做了一首诗啊。我们知道，诗是说出了我们个人属灵经历的发表，这就是诗。但在诗篇里面有六篇诗被称为金诗，那为什么是金诗呢？因为金诗这个字的原文在圣经里面它有主要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讲到这是一个奥秘，另外一个意思呢讲到这是一种贵重贵重的经历。换句话说，大卫呢他的六篇金诗不但说出了他经历的发表，而且这个经历呢是很特别的经历，是很贵重的经历，对他的生命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叫金诗。那金诗六篇里面很特别的第一篇金诗叫十六篇然后后面的五篇呢是从五十六篇到六十篇，所以你看你很特别这六篇金诗没有放在一起十六篇是一篇然后呢后面五篇呢是放在一起，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在读内容的话你就知道第一篇呢就好像它的序，它在介绍这个金诗的内容所以十六篇它主要讲一件事情，就讲到什么呢就是那个永生的道路所以你去看一下，或者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十篇十六篇他特别提到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所以金诗最主要告诉我们有个生命的道路，这个生命的道路呢能够使我们怎么样呢，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很多的经历可以带给我们喜乐，但是不一定能够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很多的经历可以给我们福乐，但没有给我们办法给我们带来永远的福乐。但金诗就把这个永生的道路指示我们。所以十六篇是讲到这件事情。那五十六篇到六十篇呢，就讲到他真正的里面的经历了。怎么样把我们带到那永生的道路里面去。好，那我们今天只提一下，很快的提一下五十九篇就好。他把这个金诗呢，大卫就做了这个金诗，交给灵长。他有个调叫做休要毁坏。什么叫休要毁坏呢？意思就是不要毁坏，不要毁坏。为什么不要毁坏呢？你读内容就知道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很快来看一下啊，第一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起来攻击我的人。你看，这是大卫的里面的感觉，因为他知道现在呢有仇敌，有人要攻击他了，这是他的经历，对不对？但是他祷告什么呢？他没有说求你把我带走，他只是说求你把我安置在高处。所以什么是我们的高处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每一次的艰难，我们都应当向主有一个态度，就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因为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他怎么说？第二节、第三节，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命，有能力的聚集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你看这句话很适合大卫，对不对？大卫为什么会追杀？不是他的过犯，不是他的罪愆，反而是因为他的好。他做事精明，他受人爱戴，他有耶和华的同在。但是呢，作孽的人，喜爱流人血的人，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攻击我，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他的经历。第四节，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所以现在呢，他是求神兴起来鉴察帮助。大卫不是向人诉苦，大卫乃是向神诉苦。我们常常向人诉苦，我们很少向神诉苦。大卫碰到苦难都是向神，我们也可能向神诉苦，但我们更多向人诉苦。大卫是寻求神的帮助，他不是寻求人的帮助。我们常常寻求人的帮助，过于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也求神的帮助，但我们转过来就跟人求帮助去了，这是我们的情形。好，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施诡诈的罪人。大卫突然开始讲了一句话，我不明白的了。他明明是被扫罗还有他的人围困，但是大卫为什么在这边突然讲到求你兴起惩治万邦呢？万国这个就我们就不太懂了。但是你在这里必须要知晓的，大卫是预表主的，所以大卫很多的诗篇，大卫的发表其实是主的发表。所以呢，大卫的灵乃是基督的灵，所以在这里呢，他乃是发表主的感觉。惩治在原文的意思啊，惩治的意思是 visitation 它有两个意思，向着属神的人呢，这讲了神的眷顾；向着抵挡神的人呢，这想着神的审判。所以这是两方面的。所以他这里说呢，万军之一神耶和华以色列神呢，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所以这是大卫在这里呢，所以预表来是我们的主，预言主的救恩跟审判。你记得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12:32有一句话，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就是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求你兴起，我们的主被举起来了、哦、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呢，他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但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哦、主怎么讲呢？讲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大卫有一个基督的灵啊，因为他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啊，所以这里呢，好像主在这里借着大卫的发表一样啊，我们的主被人家被举起来了，被钉了十字架了，好像走十字架的路被钉起来了，兴起他要怎么样呢？要眷顾外邦，也是惩治向着接受他信他的人，他就不被定罪。向着不信他的人呢，你看罪已经定了。所以向着信他的是怜悯的，向着不信的人就不怜悯他。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就更清楚了。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恶人在行恶的时候，他们不敬畏神的，啊，他们认为神听不见的，啊。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所以你看见在第九节他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你是神，是我的高台。大卫不看环境，他单单看主，因为他如果看环境的话呢，他没有力量。他看主呢，他说我的力量，主是他的力量。所以我们如果看环境，我们才会跌倒头，没有力量。但我们看主的时候，主成了我们的力量。而且呢，他成了我的高台，神是我的高台。高台都在哪里你知道吗？高台都在墙上面的，叫高台，因为他在墙上面，他看得远。高台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大卫在讲说你是我的高台的时候呢，他是在城墙上，他的房子好在城墙上，所以他从上面呢就坠下来，从窗户坠下来逃走的。所以他讲这个是有他的背景的，他你是我的高台，所以他就从那一样被坠下去的。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仇敌遭报，神以慈爱迎接谁呢？迎接仰望他依靠他的人。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神要以慈爱迎接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仰望他依靠他呢？神是用慈爱迎接我，要叫我看见仇敌遭报。这个翻译遭报这两个字是没有的，他叫我看见仇敌。中文是为了，因为如果你光是让我看见仇敌听不太懂，所以他加上了遭报，但事实上他原文不是这样，其实原文更容易看得清楚。他叫我看见仇敌，看见仇敌什么呢？你看见第十一节了，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所以大卫在这里说，神要叫我看见仇敌，看见仇敌不是叫他遭报，看见仇敌什么呢？大卫在这里说，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说不要杀他们，要让他们四散，要让他们降卑，因为他们落在骄傲的里面。 所以大卫叫神兴起对付的不是这些人，乃是对付他们的罪，要使骄傲的人降卑。大卫的灵乃是一个赦免的灵，不是要杀他们，不是要取他们的性命。所以你看见大卫在这里有一个基督的灵，是为了赦免。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调要用修要毁坏，就不是要修毁坏他们，乃是要使他们降卑。所以这个灵呢，是一个赦免的灵，是一个基督的灵。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怎么讲呢？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是大卫的灵，这是基督的灵。好，第十三节，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至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这里的翻译也不是很好，因为前面讲说不要杀他们，那这边又说要让他们消灭，事实上他不是的，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呢，求你发怒，使他们把他们带到他们的结局，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意思就是说呢，求你把他们带到他们的尽头，以至于呢他们归于无有，就是说把一切他们里面出于己的，出于肉体的，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智慧，他们天然的聪明，他们的骄傲，他们的狂妄，带到尽头，这样子呢他们才能真正的认识神在雅各中掌权。我为什么说神在雅各中掌权呢？为什么说不说神在以色列中掌权呢？因为雅各是代表肉体，我们知道雅各生下来就喜欢抓嘛，所以每次讲到雅各的时候讲到我们的天然，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掌权呢？我们需要被神带到我们的尽头，要把一切出于我们自己的天然聪明智慧能力带到尽头，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神在雅各中掌权。十四节，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好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终夜在外。你看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但我呢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大卫知道他是有早晨的，你知道本来早晨他被杀了，但他知道他是有早晨的，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高台，所以呢他晓得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他必欢呼，因为他深知神是他的力量，神有慈爱，神是他的高台，神是他的避难所。所以十七节呢，他高唱得胜的开歌，我的力量啊，我要称歌颂你，愿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给我的神。所以你看见没有，他能够高唱，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是他在我们刚才所看的他短短的几节里面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不看诗篇，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读过去就过去了，但你看它里面有那么多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十八节，撒母耳上十九章十八节，最后一段，大卫逃到了撒母耳那里去了。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大卫逃避就来到了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住在拉玛，那神曾经借着撒母耳呢高大卫，立他做王。现在大卫有了苦难，大卫现在受逼迫了，大卫自然的就想到撒母耳那边去寻求帮助， 寻求指引，从他那里得到信心和力量，啊，这是一件美事。你看大卫一方面寻求神，但一方面呢，他也寻求属灵的长者。有的时候我们会骄傲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要神，我们不要弟兄姊妹了，所以我们需要平衡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你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大卫呢也去找撒母耳，寻求指引跟帮助，结果他就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为什么去拿约呢？你等下读一下就知道，拿约原来是一个类似像先知的学校，撒母耳好像在那边做老师做校长一样，因为撒母耳有一个心，你看虽然神已经高了扫罗做王了，他好像没事干了，但是他并没有退休，一个侍奉神的永远不退休的，他在这里办了一个学校，他在训练人教导人来爱主，来认识主，这是他的目的。所以呢他就带着大卫呢就一同往拿约去居住。那有人就告诉了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你看大卫跟着撒母耳到了拿约，扫罗还不肯放手，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那去的人呢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换句话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受感说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预言，但是预言不一定说的将来的事，预言只是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了，他们可能在那里说方言，神的灵感动他们，真讲一些话他们一定是知道的，但是在灵里面神是借着他们在说话的。那扫罗呢就站在他们当中监管他们，为什么需要监管呢？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完全，我们有的人充满肉体，仍然神的灵会降在我们身上，但因为我们有肉体，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就过分了，我们会混乱，所以你就发觉很多时候好像一个追求圣灵的聚会常常有混乱的情形发生，不是神的灵出了问题，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所以扫罗呢在那里监管他们，撒母耳在那里监管他们呢，免得有混乱的情形发生。所以你看撒母耳在那里 是监管他们的。那打发去的人呢也受了神的灵感动，说话。所以有人就将这事告诉了扫罗，扫罗还不肯放弃。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还是不放弃。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你看，连续三次，扫罗都不放弃，派人去捉拿大卫，神却奇妙的施行拯救。神的灵先浇灌在一般的先知身上，他们都受管说话，然后被打发去的捉拿大卫的人呢都被神的灵感动说预言说方言，他们是在撒母耳的监管底下的，这些要捉拿大卫的人呢没有办法抵挡神的旨意，根本就没有办法捉拿大卫，结果呢扫罗自己去了。扫罗就往拉玛去，到了西沽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扫罗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所以扫罗不但不因着这些事情谦卑在神的面前悔改，反而心更刚硬，亲自前去要捉拿大卫。事实上他忘了自己以前的经历，你知道扫罗以前也有经历的，那是在撒母耳上第十章第十节，你们记得吗？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上第十章第十节， 或者我们你先看第五节好了，更清楚了啊。你看啊，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啊，所以特别注意，这里有非利士人防兵，是仇敌的防兵呢。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那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般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说感说话。所以扫罗有以前就有这样的经历，他已经有这个经历，而且他经历的时候呢，非利士的防兵都在那里，意思是说神的灵让非利士的防兵都不敢冒犯他，何况你扫罗呢？他有这样的经历，但你看人刚硬到一个地步，仍然不悔改。他派了三批的人去，神的灵干预他，这些要捉拿的人呢都没有办法抵挡神的旨意，就扫罗自己去了，亲自前去捉大卫，忘了从前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人再刚硬也没有办法与神对抗，人刚硬与神对抗的结果是什么呢？自取其辱。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曾经借着法老显出法老的刚硬，十次抵挡神，就最后你看他自取羞辱，不能不放他们走，放以色列走。那现在呢，你看扫罗重蹈覆辙，所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啊。我们有的时候非常的刚硬，真的，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的刚硬。如果不是神的灵啊，真的光照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很刚硬啊。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如果我们人再怎么刚硬，到最后的结果与神对抗，就一定是自取其辱。所以扫罗呢，他在往拉约的路上，神的灵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然后到了24节。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所以扫罗你看，神的灵感动他，他一面走一面说话，他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所以有人甚至讽刺的说，所以这句话，人的俗话其实是讽刺他的，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他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就说出了他 露出他的羞耻来，他的羞耻被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对圣灵的浇灌我们需要认识，圣灵的浇灌我们常常是喜欢追求圣灵的浇灌，但圣经上更叫我们注意的是圣灵的充满。大卫在神面前，因为他是一个对的人，所以当神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成了大卫的保护，所以他能够脱离仇敌的迫害，所以他充满了可以走开。所以要杀害他的人呢都没有办法碰他，但是扫罗在神的面前人不对，所以神的灵浇灌下来呢，结果是什么呢？扫罗显出他的羞耻。所以你看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的人在神的面前必须学习做个对的人。所以神的灵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神的认识神的香气，他把我们分开来。像在某一些人呢，你看他承认他的宝座，像在某一些人呢，承认显出他的权势。所以，但愿我们都学习像大卫一样啊，在神的面前做对的人。对一个对的人来讲呢，圣经上怎么说呢？万事要互相效力啊，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需要像这一章所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常常啊谦卑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光，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让十字架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做雕刻的工作，好让他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答应神的呼召，来走这条道路。也是祝福，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满了感恩啊！你的话一再的提醒我们，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因着爱的缘故，主你常常要训练我们，你常常管教我们，你引导我们来走十字架的路。你要我们如果愿意爱你跟随你，就愿意舍己来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主要愿我们每一个听见你呼召的人，主要都能够带你的呼召，把我们自己重新的献上。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做雕刻的工作，做倒空的工作，把你自己的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把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愿你得到荣耀，愿你的儿女得到祝福，愿仇敌羞愧。谢谢你，把荣耀赞美再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